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早上，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关键的通货膨胀的指数，这个被称为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数据，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反映美国的通胀在继续上涨。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商务部表示，5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上涨环比 0.4%， 与4月份的环比涨幅持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的上涨 0.3%。 那么如果进行同比，个人消费支出物价上涨指数5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4.1%， 创下了自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它是美联储 2% 控制目标的两倍多。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5月份上涨了 3.4%， 这个也明显高于 2% 的控制线。那么今天这个数据对资本市场来讲显然是一个很糟糕的数据，它预示美联储会进一步转向鹰派，也就是说降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今天市场的综合反应没有这个数据啊本身潜在的那么大的负面的冲击，是因为今天这个通报当中啊还有一个数据让华尔街很振奋，那就是个人消费支出上涨了 0.7%。 这个为什么华尔街很高兴呢？就资本市场看到尽管物价上涨没有遏制美国人消费的积极性，实际上通胀啊它最大的危害是在哪？最可怕的状况是什么呢？当物价上涨的时候，人们不消费了，或者很少消费，那么就会陷入一种啊经济的恶性循环。但是假如你通胀的状况下，人们更多的去消费，它会让通胀的负面影响啊会大打折扣。但是美国人这种顶着通胀的炮火继续消费能不能持续，这就是今天资本市场啊在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美国消费者能否继续保持这种高涨的消费热情还没有结论，因为你需要未来一两个月的数据来判断的时候呢，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 PCE 核心 PCE 就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给市场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压力呢被大大缓解。但是你如果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不要忘了这件事，就大家在记忆的备案当中啊不要忘了这个 PCE 数据比较糟糕，因为过两天假如有同一方向的其他数据发布的话，它又会勾起市场啊对这个数据的担忧。今天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美联储今年至少将加息两次，会把联邦的基准利率推高到 4.1%。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对市场的压力会非常大的。所以今天市场的情绪啊显然过高的估计了美国消费支出增长的那个数据，那个 0.7%。 这也正如 IOT 经常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不要把市场的宏观表现看得太理性，它就是一种情绪化的中等智力的人格化的智力，它今天盲目判断错了，那么它明天可能就会修正。所以我们在看待市场的变化的时候，自己要保持理性，但是呢你又不能强加或者是假设市场也是理性。你如果假设市场是理性，那么你可能就会与市场的表现脱节。这就是网友们经常看到的一些现象，就有些人呢说的头头是道，但是自己没赚钱或者自己呢弄得很艰难。就这些人错他们很少错，他能判断对，他的根本问题呢就是与市场的具体环境市场自身变化的规律脱节了。你不能说市场判断错了，未来市场修正的时候你要求市场道歉，这个可能听起来很荒诞，实际上很多投资新手啊都是这种思考方式的。他总觉得市场你不应该骗人，或者你市场应该是冷静的，没有那种真空式的市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金融时报的报道，伊朗告诉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返回，随着德黑兰挑战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路线，至少有四艘船改变了航线。这个报道它基本上向网友们解释了，在美国伊朗达成了备忘录的协议以及谈判被美国认为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什么状况，伊朗是否干预 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伊朗是否真的在遵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承诺？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尽管过去的几天通行的船只数量有所回升，但伊朗政府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于上周五发布官方文件，强行要求所有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在航行前48小时向德黑兰方面提交申请，并用无线电广播中的警告船只，如果不遵守伊朗方面的指定紧贴伊朗海岸线的北部航道航行，将面临惩罚并强制驱离。目前至少有四艘大型商船在挑战国际海事组织建议的航行路线，试图强行通过时遭到伊朗方面的警告而被迫改变航向。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以及西方的保险机构则向船东们发出了截然相反的指令，建议商船走阿曼一侧，拥有美国空军提供掩护的南部航道。西方保险专家警告，如果船东屈服于伊朗并选择靠近伊朗海岸线的航道航行，将可能违反美国的经济制裁法规，失去西方承保人的支持。除了航线的争夺外，德黑兰正试图将其在冲突期间实施的收费站勒索机制合法化。尽管美伊协议规定60天内不得向商船收费，但伊朗方面已经表态将在过渡期后向所有的船只强行征收安全通航服务费与保险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伊朗目前所谓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它并不是伊朗战争之前的自由航行，它所谓的开放是要求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沿着伊朗的海岸线航行。它之所以这么要求，它是为下一步的收费站它在做基础性的工作，或者是在航行规则的培养。那么美国方面呢，目前针锋相对，就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远离伊朗的海岸线，要靠近阿曼这一侧，在美军的保护下进行航行。同时西方的这些保险公司也配合美军的这种航行秩序的引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了，它确实开放了。那么目前的现状呢，是美国与伊朗双方都在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航道，互相都出台一些相互排斥的航行指引，这个就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那么双方不同的规则会不会发生冲突？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大的冲突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小的摩擦会不断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 BBC 的报道，川普冷落英国首相热门人选，只呼起小镇市长。昨天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谈时，首次对当前英国首相最热门的继任者工党领袖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发表公开评论。川普的言论暴露出他对这位可能成为英国新首相的政要极度轻视。当被记者问及对伯纳姆的看法时，川普带讽刺的意味表示，我不知道，我想我看到他曾经是，我猜测是一个小镇的市长。事实上伯纳姆曾经任内阁大臣，并担任英国核心经济区大曼切斯特的市长长达9年，被英国媒体冠以北方之王的称号，绝非川普口中的小镇市长。川普接着将矛头指向能源政策，痛批伯纳姆极度自由派，并预言他绝对不会放开北海油气田的开发。川普对英国目前的处境给出了极具毁灭性的评价，直言英国正在走向死亡，并批评工党政府宁可支付高额溢价向挪威购买石油，也不愿意开采北海丰富的资源。川普这番狂妄的言论预示着美国与英国这段传统的特殊关系即将在伯纳姆上台后面临极其严峻且颠簸的考验。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伯纳姆即将取代斯塔默，这个在美国保守派甚至包括英国保守派看来，他比斯塔默更激进，就左的方向更激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不喜欢，英国保守派不喜欢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本身他就是比斯塔默更左，所以把斯塔默拱下台了，并没有带来啊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变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讲他不喜欢伯纳姆，他实际上盯着一件川普啊一直对英国不满的事，那就是北海石油的管制，开采管制的问题。川普与斯塔默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北海石油也是一个关键之一，因为英国它是从所谓的环境气候方面的考虑，它非常限制在北海开采石油，而川普得到了美国这些石油巨商的委托，就希望英国开放北海的这个石油开采。那么斯塔默没有妥协，所以川普呢先来下马威，来对伯纳姆提出警告和压力。川普他讲了一个通俗的比喻，他说你英国人呢现在是披着黄金甲去要饭。什么意思呢？你本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你现在呢要用高价去找挪威买石油。所以伯纳姆上台前，川普就首先下了战书。这个既有啊对英国的环境气候政策偏左的不满，也有川普帮美国石油企业开疆拓土的利益动机。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这么不给伯纳姆留情面，毫无疑问对英美的特殊关系会带来损害的。但川普呢似乎不怕搞砸关系。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当中，这种啊不怕搞砸关系给美国带来好处没有呢？这个相信每个网友啊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库斯纳奢华的度假村引爆阿尔巴尼亚火烈岛革命。这个事啊越闹越大，实际上阿尔巴尼亚因为库斯纳的这个项目引发的抗议浪潮已经持续半个月了，这个事啊有失控的这种危险。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由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及其妻子伊万卡幕后推动的一项高达16亿美元的奢华海滨度假村开发案，已在阿尔巴尼亚首都迪纳纳引爆了长达21天且规模空前的连续抗议示威。这个抗议活动如今已如滚雪球般演变成自1991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以来该国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的反腐败政治风暴。报道指出，该项目由库斯纳控制的投融资网络及其错综复杂的跨国实体，比如在卡塔尔注册的通过荷兰阿姆斯特丹五家空壳公司层层控制的萨赞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个开发将阿尔巴尼亚南部沿海极具生态价值的萨赞岛与兹维尔内兹维尔塔保护区彻底改造为包含800个豪华房间、私人别墅、高尔夫球场、赌场以及水上乐园的超级富豪游乐场。那么这个区域呢，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秘密的军事基地，所以它的环境非常美，自然生态保护的非常好。愤怒的民众手持粉红火烈鸟模型走上街头，将这场运动命名为火烈鸟革命，而且游行的口号是阿尔巴尼亚不卖。随着推土机秘密进入海滩砍伐树木，破坏沙丘的画面在社交媒体疯传，公众对政府黑箱作业的愤怒彻底失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库斯纳啊连续在巴尔干半岛啊出现引发当地抗议浪潮的所谓的投资活动，实际上这种活动本质啊它是一种权力的寻租，所以它为什么引起阿尔巴尼亚自1991年以来最大的抗议浪潮呢？就人们谴责的还不仅仅是库斯纳，就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啊或者执政党违背了阿尔巴尼亚的法律或者背叛了阿尔巴尼亚的选民。而且这个不是孤立的事件，因为在之前库斯纳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开发项目也闹得满城风雨。那个项目呢是库斯纳把1999年遭北约轰炸的南斯拉夫国防部的废墟改建为豪华酒店与综合的住宅体。那么为什么库斯纳要在这些前东欧国家一定要刀尖舔血呢？一定要顶着巨大的争议 来做这些投资呢？实际上背后的原因，相信网友们很容易理解，就这些国家作为地缘政治冲突啊前线的国家，他们都仰赖美国的支持，而库斯纳他能在这些国家获得这些引起剧烈争议的项目，被舆论普遍认为就是一种权力的寻租，就他能帮这些国家与美国政府沟通，或者能够获得美国政府的某些利益。当然这个主要是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地缘竞争过程当中美国的保护和支持。第二呢，这个报道它揭示了库斯纳的这些投资弄来弄去背后仍然是中东的资金，所以它揭示了库斯纳赚钱的一些密码，所以这也是美国舆论一直质疑啊川普的中东政策以及川普与中东一些独裁专制王室的特殊的关系，最终它还是反映在利益上面。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说川普家族到哪儿赚不到钱，为什么专门要到这些是非之地？实际上大家再深想一下也能理解库斯纳为什么要盯着这些是非之地，因为在美国在西方政策制度非常公开透明的情况，你要想获得与同行竞争过程当中的超级利益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到这些不透明的国家。你包括川普的大儿子小儿子他们目前在操控的川普集团，他就是在什么印尼啊印度啊，甚至包括最近也盯上越南了，他所有盯上这些国家，他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执政的政权不那么透明，法律不那么严谨，这个才能够有获得超级利润的可能性，这些国家他有这样一种啊权钱交换的这种可能性。所以阿尔巴尼亚这个事儿，如果像塞尔维亚那样的压制下去了，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但从目前看来，阿尔巴尼亚现政权呢好像搞不定这个事儿，没压住，所以这个事儿才在美国炸了锅。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今天的报道，这个其他的国际财经媒体也都做了头条性的报道。金融时报报道标题是 Anthropic 控阿里巴巴用25000个假账户套取人工智能模型。美国顶尖的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 Anthropic 近日向美国参议院以及白宫官员提交了正式信函，公开指控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利用高达25000个虚假账户，对其先进的 Cloud 人工智能模型进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知识蒸馏的攻击。报道指出，这场精心策划的恶意提取行动发生在今年的4月下旬至6月上旬，就是刚刚发生的。隶属于阿里巴巴及其人工智能实验室通义千问的操纵者，通过25000个欺诈性的账户，在 Cloud 平台上疯狂生成超过2880万次对话的交互，其窃取目标直指 Cloud 最具商业与战略价值的核心能力，包括智能体的推理、软件工程能力以及长周期任务规划。所谓的蒸馏攻击是指非授权方通过先进大模型大量的提问，利用其高质量输出结果来训练自身体量较小、成本较低的人工智能模型，从此实现技术的恶意复制。 Anthropic 强调，阿里巴巴在明知其服务不对中国实体开放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公然违反服务条款的手段，试图借此加速缩短中国与美国尖端模型的技术差距。事实上，这已不是中国人工智能团队首次翻车。 Anthropic 此前曾公开点名 DeepSeek、 月之暗面等中国大模型实验室存在类似的恶意蒸馏行为，但阿里巴巴此次猖獗的程度、动用资源刷新的记录，受此地缘政治与丑闻利空的打击，阿里巴巴今天美股港股都应声暴跌超过 4%。 白宫的官员对此做出了强硬的回应，怒斥这种对美国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的工业级的蒸馏窃取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并表示将追究恶意行为者的责任。那么对于这个很劲爆的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那么在面对这种指控，阿里啊默默的忍气吞声，因为人赃俱获，人家证据非常确凿，所以他就给我们带来一种啊很强的舆论的冲击力。 就中共总在宣传弯道超车，阿里也好 DeepSeek 也好，这种追求弯道超车啊，这种风光的背后，它就是一种科技寄生，或者这种啊遥遥领先弯道超车背后，它就是偷鸡摸狗。你看阿里的这种行为就是你去开发，你去研发吧，等你弄好了我来蒸馏，你去烧钱，你看我们中国人，你看弄的都花钱不多，效果很好，你去烧钱，我来白嫖。这个就成为啊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一种非常残酷的现实，就这么种现实。但这种现实是极不公正的，不公平的，甚至在美国看来呢是有些违法犯罪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阿里今天不敢辩解，因为你从哪一点来讲，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在 Anthropic 的运营规则当中，它是禁止中国用户使用的。那么阿里的这25000个账号毫无疑问是通过所谓的 VPN 或者其他的这样一种假冒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技术蒸馏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阿里巴巴啊，前天还在理直气壮的在美国起诉国防部，就美国国防部把他们列入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融合企业黑名单，阿里呢还义正言辞要来起诉。但是今天遇到这个事儿，而且人家指责阿里偷窃，阿里哑口无言，所以这让啊前天阿里理直气壮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就显得很苍白了。你这么一个关于偷鸡摸狗的事，你怎么还能够大言不惭的在美国法庭上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呢？所以今天 Anthropic 的这个指控啊，让阿里在美国的起诉啊就变成一个笑话了。因为这个按西方的法治观念呢，它的逻辑很简单的，就你这个人有这方面的劣迹或者是这方面的惯犯，你就失去了法庭的信任，所以这个对阿里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整个中概股啊都普遍下跌，只不过阿里的下跌的幅度比一般的中概股下跌的幅度更深，这是个什么原因呢？当然阿里这个偷窃技术这个本身也对中概股有损害，对它本身也有伤害，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值得啊关注中国经济的网友高度关注，就导致中概股普跌是因为野村证券今天发布的一个报告，这个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这个报告指出，在中国刚刚结束的618购物节，核心电商数据反映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大跌了 8%， 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在野村这个报告之前，中国官方的报告说618购物节销售与去年持平，那么野村证券的数据呢证明中国在说谎，不仅没有持平，比去年同期还下跌了 8%。 那么这进一步啊让资本市场意识到中国的消费啊可能比官方的数据还要糟糕。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国的消费遇阻的时候呢，实体的商业在下滑，但是电商还在增长，但这次野村证券的报告加大了资本市场对中国消费的担忧。就之前人们感觉中共的这个消费数据啊有水分，但是你又拿不出来一些证据，尽管中共自己也报了一个消费下跌的数据，但市场总感觉比中共的数据还要糟糕。所以当野村证券这个报告出现之后，市场的悲观情绪就一下爆发了，所以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澎湃新闻的报道，实际上主要的内容中国新华社也做了报道。澎湃新闻报道称，2026年6月23日审计署审计长受国务院的委托，向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做了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在金融风险章节中重点点名通报了中国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涉税违规的问题。审计报告披露，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期间，中国银行上演了一场极其荒唐且系统性的精准套利。该银行安排了两家下属金融机构作为业务通道，通过发动本行的大量的员工，以每人出资1元至100元不等进行凑人头的隐蔽方式，将高风险高门槛的11只私募基金强行包装篡改为 面向大众的公募基金的产品，其核心目的是为了非法套用国家为鼓励普惠金融而设立的公募基金免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经审计署审查，中国银行通过此类的手段，两年内累计逃避纳税税款高达 23.67 亿人民币。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观点。第一呢，是在中国国家审计署的网站里边，这个报告啊，它还透露了其他一些中国官方媒体啊淡化甚至想遮盖的一些重大信息。至少还有两个很劲爆的信息啊值得网友了解。第一呢，是这个审计报告里边指出，国库资金的空转 596.51 亿元，而且审计报告指出，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国有企业与国库之间进行虚假的资金对倒、自卖自买、循环交易，编造了亮眼的财政预算收入，掩盖了近乎崩塌的地方财政的真相。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整个财政系统的造假。那么财政系统造假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征收过头税 404.27 亿元。因为在地方财政税务是分开的，在中央这个层面税务是属于财政系统的。他这个审计报告指出，基层的税务机关为了完成财政指标，强行向企业预征未来年度的税款，甚至变相收寡。你看这个中央审计证实这件事，实际上民间早就这种议论，什么倒查税收30年，这只是征过头税的一个表现。企业最不满的、最怕的呢，是超前征税，就预征，把你未来几年的税提前交。那么这种情况，它会扼杀企业的正常的这种资金预算，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你看国家审计署不说，从上到下都去掩盖。第二个方面很劲爆的内容呢，就在这份审计报告当中，专门有一项是指出金融系统的普遍违规现象，虚假贷款。中国央行每个月公布的金融数据，在过去两年都体现企业和个人不愿意贷款，但这个数据呢，似乎又不那么难看。但中国民间和财经界呢，就认为这种不贷款现象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严重，但你拿不出来证据。这次审计署拿出证据来了，根据他们的不完全审计，仅三家商业银行就做出了虚假贷款14000亿，这么大规模的虚假贷款。三家大型金融企业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信贷指标与硬性任务，在内部通过结构性的存款、票据对倒、同业拆借后再存入等手段，疯狂的虚构了高达 1.41 万亿的存贷款的数据。你看这个给舆论带来冲击是非常大的。就以前大家都说中共在投资数据造假、 GDP 数据造假，再怎么造假银行的数据是相对可信的，海关的数据相对可信的，但在这个审计报告披露下没有一块干净地方。税收也能造假，这个银行贷款也能造假。那么对，所以它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三年中国房地产危机，它的本质是金融危机，但是金融数据上又没有反映出来危机，一定是存在数字的造假。但是民间拿不到证据，即使是审计署的这个审计报告，它也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它也只敢把矛头指向商业银行、基层的税务机关。那么真正财政部的问题、人民银行的问题，这个审计报告还是回避了的。相信那个问题可能就能够解释中国的金融危机究竟有多么严重。但这个事儿，中共盖只能在宣传舆论上能够盖住，对经济的内在的健康它是盖不住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税务、财政、银行都造假，究竟是坏人劫持了税务、银行、财政，还是这些财政、金融、税务机关在党领导下造假？就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八卦问题，不是一个政治八卦问题，非常现实。你说这些银行的假贷款的数据，中国银行的这样一种明明把高风险的私募理财产品，它通过造假把它弄成一种公募，它除了骗了23亿的税少交之外，实际上它害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你本来高风险的，它给它一包装，包装成低风险的，实际上伤害 更大的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个审计报告他就点到为止，没有再进一步去调查了。所以说这个审计报告你也能看出来，系统性的数据造假，它并不是企业的个性的行为，也不是传统的中共所谓的腐败分子做了什么坏事的问题。这个审计报告展现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有条不紊的在做系统性的造假欺骗。你看他这个审计报告，他没有责任人的，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在进行这些疯狂的造假欺骗行为。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像这种国家级的大银行国家队都在带头玩监管套利与欺诈，实际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金融系统性的风险在加速在加剧。以前这类现象舆论都认为是小银行小支行信贷员为了完成任务的造假，这个审计报告第一次让我们看到官方承认国家队有组织的来做这种啊金融数据的造假。所以这个它反映的可能比外界啊想象的要严重多得多的内部的危机，金融系统内部的危机。那么中共为什么会这次自量加丑呢？ LT 认为不是一种啊自我革命，而是因为中共啊认为完全已经遮不住了，在完全遮不住的情况下，他只是找了一些局部的金融财政的违规来做一些公开点名。按道理这个报告应该更多去揭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问题的，但这些他都回避了。 LT 认为这个报告还会进一步发酵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在海外舆论当中引起很大反响的香港明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中共进入21大时间，下半年考察中央委员人选。这个报道并没有当作一种啊政治八卦传播，因为它透露了一些可查验的中共的一些政治信息。报道指出，中共历史展览馆宣布今明两天因为保障重要活动需临时闭馆，虽然官方并没有说明保障什么重要活动，但71是中共建党105周年，相信与此有关。文章指出，进入6月份标志中共即将进入21大时间，文章列举一些迹象。6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身份亮相，72岁的陈希正式在政坛谢幕。2025年4月两名政治局委员施泰峰、李干杰罕见的对调职务，清华校友李干杰改任中央统战部长，施泰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文章表示，这说明蔡奇、施泰峰将参与中共21大的人事操盘，这个也就是所谓的21大组织工作先到位。此外，6月15日中共召开全国建党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习近平的党建思想，并归纳出14个坚持。文章分析，相信这些坚持将成为考核21大高级干部人选的标准。中共21大将于2027年秋天举行，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纪委委员。从今年7月底开始，中共中央将派出3批45个考察组，对31个省级行政区、12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考察。中央军委也会派出8个考察组，对军方高级干部进行考察。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4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中共进入21大时间，这个绝不是八卦，因为按倒计时来讲，按中共的规律来讲，也不得不开始筹备了。所以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很大反响，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传言，特别是它透露的7月份开始3批45个考察组，这些信息有明显的中共啊未料放风的迹象或者是痕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2027年秋天召开21大，它实际上也间接的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之前舆论呢认为中共建军100周年2027年要打台湾，这个事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中共要召开他的21大，他不可能在21大前后啊去打仗。所以这个呢倒提示了对两岸潜在的战争风险的一个有普遍共识的担忧呢被拆解了。 所以有些事儿呢，它是明摆着，但是你如果不点出来呢，人们就有些似是而非。所以这个报道让人们恍然大悟，就你不认真分析的话，你对二十一大啊确实是很模糊很遥远，但是经过他这个报道一梳理，哎，还真这么回事，二十一大就要来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七月份开始的三批45个考察组，他沿袭了中共二十大的模式，就考察谁谁考察都是习近平说了算，就他并不是啊进行海选，他都是事先有目标有针对性的去考察。那么考察谁，习主席当然要把关，中共从来不隐瞒啊中央委员产生的方式。在2022年10月24日新华社他对中共二十大中央委员产生的方式进行了揭秘，新华社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2022年4月至7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分别听取了现任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其他党员领导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正部级单位的党员主要负责人、省区市党政正职、军队各战区司令员及政委等主官和其他19届中央委员共283人的意见。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分别听取了现任正战区职务领导同志和军委机关战区级部门主要负责人35人对中央军委人选的意见。也就是说，习近平亲自谈话谈了30个人，以他为首的体系谈话谈了350人次，就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人选。那么这种模式，它恰恰暴露了中共啊最高决策人呢、啊、这种选拔确定方式的问题或者是症结。他第一，考察的对象啊范围很窄的，就中央委员200多人，人家考察对象就350个，所以基本上被谈话被考察的人大概率都会成为中央委员。那么如何确定这些被考察对象，这又是习近平很小的范围内的人能够确定的。所以这种考察它更多的是一种啊走过场走形式，因为它淘汰率非常低。所以二十大也好，二十一大也好，它都是一种啊内定式的换届，而不是一种选举，更不是一种竞争。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方式也容易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二十大习主席亲自谈话亲自考核亲自选拔的中央委员有 10% 的人都去坐牢去了，都成犯罪分子了。因为他这种方式本身是有巨大缺陷的。首先第一呢是信息不对称，尽管习近平亲自与30名高层谈话看似精挑细选，但是他所能获得的信息啊，那都是蔡奇给他包装过滤了的信息，就他也是两眼摸黑，他并不了解中南海以外的事儿。所以即使习主席火眼金睛，他是带着蔡奇这些人给他带的滤镜的，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挑选不认真，他也是带有很强的局限性。所以他二十大亲自挑选的205名中央委员 10% 都犯罪了，既有习近平的实查的问题，也有啊这种选拔选举模式啊本身的缺陷。另外一方面呢，从习近平绝对的强调忠诚，那么在中共体系里面向习近平推荐或者考察过程当中，这种政绩就大大的让位于所谓的忠诚表演了。那么本来应该去选拔德才兼备，但是呢被这种啊忠诚的恐惧或者习近平极端的去追求忠诚呢，他就让这种选拔呢变得非常畸形了。所以说二十一大与二十大一样，他走不出那个怪圈的，还会重复二十大的那些低级错误的。就很多在二十大以前已经是腐败犯罪分子了，但是仍然被习主席精挑细选选进了中央委员，就二十一大还会重复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次二十一大他特别强调刚刚出炉的习近平的党建思想14个坚持，那么这14个坚持与二十大的选人原则最大的不同，它是强化了政治奴化制度，就他把过去冠冕堂皇的忠诚具体到 14个坚持，所以他会进一步的掐灭啊中共的技术官僚与纠错的机制，全面奴化。绝对忠诚的本质就是这种奴化。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21大这种考察模式，它注定了是复制一种啊制度性的崩溃。就你20大选205个人，10%的到目前为止啊五年没干满，10%的就成犯罪分子了。21大躲不过这个命运，20大由习近平一手提拔，被贴上绝对忠诚标签的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什么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这个在20大的时候呢，中共的舆论认为不得不佩服啊领袖的独到眼光。哎呀，习主席亲自谈话谈出来的都是民主复兴的栋梁。但是回过头来看，习主席亲自选拔的独到眼光的这些国家的栋梁都是一帮潜在的囚犯，而且21大呢仍然是采取这种模式。所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个形象，就21大的筹备啊，最高决策层的选拔，它更像是预定新一届秦城监狱的 VIP 会员。就与其说啊是在选拔中央委员，还不如说是在挑选预备犯罪人员。这个可能网友们会感觉是不是有一点激烈了一些，你回过头来你看看20大就这么回事。秦刚也好，李尚福也好，这都是习主席力排众议独到的眼光选拔的。这种独到的眼光结合进秦城这种准确率，从这个角度看，习主席啊选拔这种犯罪分子的 VIP 会员，他确实是很精准。所以 LT 认为，明报这个报道他不仅透露了21大启动的程序，他更提示舆论的注意，21大正在重蹈20大的覆辙，这个是他体制性制度性的腐败所决定的，他走不出这个怪圈。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